接下来请林月涛弟兄读经，今天的经文在罗马书六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十五到二十三节。
好，请听神的话。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的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感谢神的话。
下面请陈明牧师为我们证道，他今天分享的题目是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
弟兄姐妹平安啊，我想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我们就到了年底了，2023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啊。我想这是我今年最后一次来到你们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啊。我也特别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蒙恩啊，希望我们每一年我们都能够越来越深的经历到神的恩典，也越来越多的走在这一条恩典的道路上。我很喜欢箴言书四章十八节，他在那里讲到说，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走越亮，直到午正。人生虽然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遭遇，也许我们在一些的难处的里面，也许我们在一些的困境的里面，但是圣经向我们应许，当我们走在这一条恩典的道路上的时候，义人的路如同黎明的光。大家有没有早晨起来想去海边看日出，或者早上起来也许你需要很早上班，那一个黎明的光是越来越亮，直到午正。所以我们的人生，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都可以指着仇敌在这里来夸胜，指着环境在这里来夸胜，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把他的爱子作为一个白白的恩典来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得以与他和好。我常常想问一下大家，但是我又很犹豫，因为在我自己的教会的里面，常常我星期二祷告会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已经记不得周日我到底讲的是什么，所以我想问一下，有多少的弟兄姐妹记得我上一次来的时候在你们中间和你们一起分享的主题叫什么？我听得不是特别清楚，不过没有关系了。我上次和大家分享的是唯独恩典，讲到罪是什么，
这是指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能够活到神的要求，因为我们不仅仅做了我们许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更是没有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人，我们活得不像人不像神，从一个角度来说也不像人。对不起我不是骂你们，十二月份快到了要过年了，我不在这里骂你们。但是我真的是觉得保罗就在那里讲，当我们失去了与这一位恩典生命力量的源头连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走在一步一步败坏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活得不像我们应该有的情形。中文说出来就很难听，我就不再说了好不好。但是我们唯一的方式是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把这一个白白的恩典来赐给了我们，是不是？白白的恩典有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没有哈，白白的恩典没有任何的条件。如果恩典有条件，圣经里面它就不会用恩典，不会用白白的这一个词。所以你我需要相信的一件的事情，我很喜欢马丁路德对于信心的这一个的定义。马丁路德对于信心的定义是说，信心就是接纳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我们被神所接纳，就是我们接纳这一件的事情，我们已经被神所接纳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有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如果你好，你就值得被人接纳，如果你好，你就值得被人羡慕，被人尊重。那是如果我们来到这一位伟大的神面前，他如果要来接纳我们，一定跟我们有一点点什么样的原因，是不是？我们常常就是在这个地方思想，是不是我们有一些的原因。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说，你我的得救完全是一个白白神的恩典，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身上。但是你我需要在信心的里面，我们要来接纳这一个的事实。因为你我的表现，你我的感情，你我对神的信靠都会起起伏伏。我是一个传道人，我信主差不多20多年，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马上也满10年了。但是我自己看我的人生的话，我自己对神的信靠常常会在这个地方起起伏伏。但是若是我们把我们的信心抛锚在神不改变的应许和神那个在耶稣基督里白白的恩典的上面的话，我们的里面就可以安心。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如果是一个白白的恩典，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前一段的时间在那里进前班受浸之前，每一次都会有弟兄姐妹问这一个问题，受洗以后我要做什么？我说我必须要很谨慎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说第一件的事情，恩典是白白的，受洗以后神没有在这里给你附加任何的条件，说你必须做这一件的事情你才能够得着救恩。因为如果有任何的附加条款，恩典就不是白白的。但是我想，我说你们里面一定会有一个的疑问，既然这样，那我们会不会继续活在像以前那样的光景里面呢？既然恩典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我们会不会在这个地方乱用神的恩典？反正神喜欢赦免，我们喜欢犯罪，那是不是会闹出这样的情形来说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他向我们回答了一件的事情，就是一个真正认识神恩典的人，一个真正被神的恩典所摸着的人，他的内心会发生改变。所以我那一次我告诉那是一位姐妹在那里问我说，基督徒是一个很奇妙的， 或者基督信仰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说，当我告诉你说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的时候，但是我会向神祷告，求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你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当我们的内心被神的爱所改变的时候，一个基督徒他开始不再觉得我必须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需要在受洗之前来问牧师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样来，最少我应该做到哪一些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再是觉得我需要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的内心开始说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爱他，因为我爱他。这是圣经里面向我们所启示的奥秘，因为只有基督的爱激励我，让我想到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也就都死了，让我们这一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来为这一位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今天我们的挑战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不清楚白白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们缺少对神爱的第一手的认识，所以我们的人生就像我上次讲到的，我们的人生不喜乐，我们的人生不喜乐。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了一件的事情，他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或者保罗在这里他是想到有一些的人，请注意哈，在第六章的时候他也问过，前面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特别没有用前面的那一段，前面的那一段的人是胡搅蛮缠的人啊，是那种根本觉得不可能有恩典的人啊，他居然觉得既然恩典是白白给的啊，那我们喜欢犯罪，神喜欢赦免，那我就继续犯罪很好，当然不可能这样的事情，那就表示说没有白白的恩典。这是保罗在六章一到十四节中所讲，所希望我们明白的。但是保罗在六章十五节他开始回答的是你我这样，我们渴望能够活出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很想保罗告诉我们我信主以后我该干什么，但是保罗又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不像旧约以色列人一样，神借着摩西给了他那么多的条条框框，那么多的事情也都是恩典，但是至少以色列人知道该怎么做。而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新约的子民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那下面听的人就说那怎么办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过生活了，保罗你可不可以来帮助我一样，这样的事情我不太清楚这是不是你的问题，但至少是我的问题。当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因信称义，这是我已经明白的一件的事情，我接下来我所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努力的让我的生命得以改变。基督徒把它称为另外一个非常神学的词，也是圣经里面所讲到的词，就是说怎么样让我的生命能够成圣，能够让我好像找到一些属灵的秘诀，让我能够越来越多的生命成长，越来越多的像耶稣。从一个角度来说是对的，但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很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啊。我不太清楚你们喜不喜欢看武侠小说啊？喜欢哈。有人点头，有人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我不是问你现在喜不喜欢你现在喜不喜欢的话，这个需要祷告主求神来带你，但是是不是曾经喜欢过，都喜欢嘛，是不是？我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都很喜欢武侠小说，武侠小说里面常常有一些行侠仗义的，是不是到深山老林里面找到了那一些的武林秘技，然后出来以后行走江湖我说我那个时候好像也是那当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以后，我自己里面好像也有一个武侠梦，就是叫做什么，十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未平事我们里面好像在这一条 跟随耶稣的道路上，我们在那里苦苦地追寻一些成圣或者生命成长的秘诀，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找着这一个的秘诀以后，我可以好像不叫行走江湖哈啊，至少我们在人生这一条去而不返的路上，我们可以好像知道如何面对人生的挑战。但是我们要在这里来看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的，你会发现真的是我不太清楚我为什么那么多年不明白，我也是在过去的两三年的时间里面让我自己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一个的真理。所以保罗的回答是说，恩典绝对不会让我们继续的犯罪，而恩典是我们生命成圣的唯一道路。但是请大家先记得一件的事情，恩典先让我们与神和好，恩典让我们与耶稣基督完全的和好。如今我考大家一个问题，如今耶稣基督活在什么地方？对，在我们的心中也对，天上也对哈。那我想就是那个讲到圣经里面那一个不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个活在天上的那一个耶稣基督是活在谁的面前？活在谁的面前？活在天父的面前嘛，是不是？他讲到他完成的救赎就坐在天父的右边。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说，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啊，他只需要一次的向罪死，他活。保罗在这里讲他活，其实是说他永远的活。他活是怎么样？是向神活着啊！这一个神其实讲到的是我们的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他乃是向神永远的活着。那刚才姐妹也在这里提到，耶稣基督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与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如果耶稣基督活在天父的面前，我们与耶稣基督完全的联合，那我们活在什么地方？大一点声，我们活在天父的面前。请大家记得这一件的事情，这是整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到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持守在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因为保罗紧接着他下面讲，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中文圣经把这一个献上哈，我不太清楚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献上？在你们的脑海里面，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献上的图画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是不是？或者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特别它好像很宗教，我们不太清楚我怎么叫献上。那偏偏旧约里面也有很多献祭，所以我们不知不觉中，当我们说把自己献上的话，我们以为是被羊牵到宰杀之地的感觉似的，我们觉得好可怜呢、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任何的主权，我被神好像被牵到他的面前去，必须被杀了，切成筷子，剥去皮，什么也都看不到我们自己了。但是这一个词哈，这一个词你如果去读英文，英文比较靠近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但是仍然不是那么清楚的意思。它叫 paraistamine。para 如果我们懂英文的话，平行线 parallel 是不是？平行就是面对面对着的。istamine 是一个很常见的词，叫做站。我站在什么样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把这一个的词把它直接的翻译成的意思，岂不知道你站在谁的对面就是谁的奴仆吗？它完全不是我们里面所想象的那一个被神好像 很可怜的被牵到他的面前去，好像 也不是像我们所想的，我们好像很勇敢的，哎呀，把自己一生为主而活啊。从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但是保罗他只是在这里用的一个很非常，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词，就是你选择站在谁的面前，你就是谁的奴仆。同样的这一个词，你记不记得耶稣在大祭司受审判的时候，耶稣一句话都不说，站在他对面的那个仆人打耶稣，站在他对面的，你可以说那个词就是 paroisteme， 就是线上，就是说面对面的在他的面前的那一个人打了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回答大祭司的话。但是我们把这一个的词翻译的太过于宗教，太在乎好像神学，我们里面根本不知道保罗想讲什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选择站在谁的面前，他就是你就是谁的奴仆。我不太清楚大家可不可以理解这一件的意思，你们有没有被你身边的人影响过的，影响的，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最懂这一件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孟母三迁，为什么要三迁呢？因为他的孩子在那个地方受不好的影响。你就算不懂孟母三迁，今天咱们中国人都懂学区房比较贵，是不是？为什么学区房比较贵？因为那个学校里面的好孩子比较多嘛。好孩子比较多跟你们家孩子有什么关系？他在一起他就有影响嘛，是不是？保罗讲的意思其实很简单，我们就选择站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来到这一位慈爱的天父的面前。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恩典的地位上，来到慈爱的天父的面前的时候，我再考大家一个问题，这个时候三二一里面，三二一神的另外一位会干什么？圣灵会在这里来影响我们，是不是？你会发现，原来保罗所讲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恩典之所以不会让我们持续不断的犯罪，是因为恩典赐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地位。同样的词 histamine 是保罗在五章二节说，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保罗他在讲到说，你要他用 paroisteme 是意思就是说你紧紧地站着，希腊文常常在前面加一个副词，把强调它的那个效果。同样的字根的意思还是对的，说你不仅仅要站，而且你要紧紧地站着，你要紧紧地注视着这一位慈爱的天父。但是他前面已经讲了，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我们得以进入，得以站在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你我需要做的接下来的一件的事情，就是站在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经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这是基督徒唯一的成圣之路，这是基督徒唯一生命改变的道路。而这一件的事情，它的改变是站在恩典的地位上。也就是说，我以前所认为的成圣是找到一些的秘诀，它的秘诀就是我更深的认识到什么叫做称义。如果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称义，我们也就不会真正的成圣。很多年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总觉得好像称义是一个很简单我已经知道的道理，我现在我要拼命的追求去成圣。但是我回头看我自己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常常是走得磕磕碰碰，有的时候偶尔有一些的顺服会陷入一个骄傲的里面，有的时候不顺服神，抵挡神，顺服肉体的时候，里面会有许许多多的挣扎。我说基督徒很多的时候 我们好像离开了这一个根本，我们去寻求一些好像其他的东西，而这一些的东西让我看到了一件的事情，就是在教会的里面，很多的弟兄姊妹其实不太清楚自己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会不会真正的与主同在。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太糟糕了，但是保罗从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唯一能够改变我们生活的途径是站在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来到天父的面前，让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感动，做带领的工作，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这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你说听起来太抽象，那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先给大家看一下保罗在前面所讲的，我们不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站在谁的面前？我们如果不站在神的面前，我们是站在谁的面前？保罗早在第一章的时候， by the way， 就是说我想谢谢叶迪兄同工们的邀请，明年我还有机会如果神允许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的话，我也许会稍稍的回去再继续的讲到第一章里面第二章里面的一些的信息，让我们更清楚的明白保罗所要告诉我们关于罗马书里面的真理。但是我很希望先好像现在再让大家知道基督徒的生活是怎样来过生活。保罗在第一章里面第十八节就讲到说，神的愤怒显明在天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他接下来讲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我们都知道，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有神的话，我们应该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来感谢他，而不只是把这一个当作我们来思想或者在这里谈谈说说的对象。他说，如果你不敬拜他，不感谢他，也就是说如果不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他下面讲到说，无知的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昏暗，自以为聪明，反成为愚拙。我不太清楚你读的时候会怎么样觉得。很多年我读的时候都以为，就是说我以为没有神我还是一个很中性的状态，我知道我会老，我会慢慢变老，我以为变老让我们的思念变得老糊涂了，让我的心变得昏暗了，让我自以为聪明变，我以为是我自己变的。但是在原来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这三个的变，变为虚妄，变为昏暗，变为愚拙，都是被动语态。被动语态的意思就是说，是被另外的一件的事情把它变的。那接下来我就想问大家一件的事情，你觉得谁变了？是谁改变我们了？罪改变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太多的时候，当我自己读到这些的时候，我那一天我在主的面前悔改，因为太多的时候我受这个世界的潮流的影响，受撒旦的欺骗，我以为我是一个中性的人，我以为我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个体，跟随神很好，但是跟随神有的时候也有很难的时候，要你爱仇敌，要你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而很多的时候不想这么做，那觉得凭着自己还是比较舒服，那我觉得凭着自己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嘛。但是保罗很清楚地讲到，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人没有一个中立状态，请大家一定记得，人作为一个受造之物，人没有一个中立的状态。当我们没有和这一位爱 恩典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乃是活在罪、死亡、撒旦肉体的权势的底下。是他在那里让我的思念变为虚妄，是他让我的心变为昏暗，是他让我自以为聪明却被变为愚拙。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不要再持续不断地在这里受这个世代仇敌在我们身上的欺骗。我们需要看到保罗所告诉我们的福音给我们的一件的事情是什么，是这一个恩典的地位，让我们借着这一个恩典的地位，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接受他的更新，接受他的改变，接受他的更新，接受他的改变。所以我在这里，我忘了在你们中间有没有分享过，哦，因为我以前是做能源研究的，没有永动机，不可能造出永动机来，受造之物不可能造出永动机来，只有这一位三而一的神是所有恩典，是所有能力，所有生命的一切的源头。当我们离开了他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伏在罪、死亡、黑暗的权势的底下。所以保罗说，岂不晓得你们站在谁的面前就顺从谁吗？就受谁的影响吗？或做就表示就是谁的奴仆吗？保罗紧接着说，或做罪的奴仆。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我们就是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我常常在想，保罗为什么不写或做耶稣基督的奴仆以致诚意，他为什么说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因为保罗知道你我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在乎顺服神的恩典。但是保罗在前面已经讲到了恩典是白白的，所以保罗不希望让我们看到一件的事情，你看吧，恩典又有附加条件，就是要我去顺服。保罗在这里讲的是说，没有，神没有在这个地方附加任何的条件，但是神希望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的人生活得很光鲜亮丽，我们其实是活在罪、死亡、撒旦肉体的权势之下，至终走向死亡。而另外有一件的事情，是有一个白白的恩典为你我预备，而这一个白白的恩典是耶稣基督顺服所成就的恩典。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或做顺命的奴仆，他这一个的顺命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的顺服，或做那一个顺服的耶稣基督的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你我需要做的。我再说，如果你问我，今天一个人相信耶稣以后，是不是必须要做一些的事情？我说不需要，因为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我知道另外的一件的事情，一个真正认识神白白恩典的人，这个人的内心会有改变，他会真的在这里认识到神爱他。所以我们那冰冷的心开始融化，我们的心开始爱耶稣，因此我愿意来这里来顺服他。所以保罗在下面用的这一些的词啊，对不起啊，我想因为这一些的话好像都很拗口啊，我希望跟你们稍稍有一点点的分享啊，也许你会觉得太长，也许你会觉得这一些的事情好像不是那么那个，但是我自己读的时候我有很多的问题。因为保罗说，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虽然在罪的权势底下，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保罗每一次讲到顺服的时候，他说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保罗为什么要讲得这么复杂？他就是说，却从心里顺服了基督，不就很好吗？但是保罗不希望让我们看到 福音是一个附加条件的，他是说你是从心里顺服的耶稣基督，但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道理的模范其实就是我们的榜样的意思，他就是我们的榜样。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就是这样，榜样。我们之所以顺服，顺服的不是那一位好像高高在上的那一位的主，顺服的是那一位死里复活、谦卑舍己、顺服父神旨意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保罗希望让我们，他不断的希望让我们的内心可以带成改变，因为你我需要被神的爱所驱动，而愿意甘心的来顺服他。而这一个的爱是借着天父那一个对我们的爱和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白白的恩典来告诉我们的。所以他用的是一个道理的模范。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希伯来书说，他说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喜悦的，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啊。他这个是引用诗篇四十篇啊，第六节说，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喜悦的，你已经开通了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有谁还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是开通了我的耳朵对应着什么？你们有谁记得吗？你们都不记得了。他讲到的是一个希伯来人，当他成为奴仆，第六年结束的时候，他的主人要让他平平安安的出去。但是当这一个人，当他往前踏一步，他就是一个自由的人，他可以带着他的主人所给他的田里面的土产、圈里的牛羊、树木上的各样的水果，可以走的时候，但是他走在那个门槛上，他说，我不愿意走，我愿意在这里成为你爱的奴仆，我愿意爱你和爱你的家，愿意把我的耳朵在这个地方开通，让锥子刺透，我终身成为你爱的奴仆。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乃是成为天父那一个爱的奴仆，甘心的顺服了父神的旨意，为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保罗在那里所说的，但你们却从心里面所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的恩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却是没有勉强，他是甘心乐意的，因着爱天父，因着爱你我的缘故，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也许我稍稍岔出去讲一点点哈，也许你会那里疑问说，为什么希伯来书在那里改成说，你为我预备了我的身体？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引用的是希伯来文，就是翻译版本的旧约经文。旧约经文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是一本书，希伯来文是一个语言啊。那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绝大多数都是希伯来文写的。但是在耶稣的那个年代里头，因为犹太人经过了许多的被掳，所以有好多的犹太人其实是住在外邦地，他们没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从一个角度来说，很像我们这一些移民到海外的中国人。那我们的第二代，我不太清楚，你们可能做得比我们好，至少我们家两个小的中文就讲得磕磕巴巴，现在开始喜欢学中文，但是小的时候让他们学中文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太人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他们也不太会读希伯来文了，所以当时就把它翻译成了希腊文，翻译成把希伯来文翻译成希腊文，是为了当时普通的在外地里面寄居的这一些的犹太人可以读得明白啊。 大家可以明白我说的意思吧。但是当他们把这一个翻译过来的时候，什么叫做把他的耳朵开通了？他缺少这一个文化背景，他根本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翻译的作者选择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乃是愿意把自己的全人奉献给神，你为我预备了身体啊，就好像我们家的这一些的第二代的这一些的 ABC， 他们听不懂很多的中文啊。有一个 ABC 就跟我们说，你们中国人他说你们讲中文的弟兄姊妹怎么那么喜欢吃香蕉啊，教会里面天天讲香蕉香蕉香蕉，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吧？啊，我们常常说我们在爱中彼此相交，他以为说在爱里面吃香蕉呢，他说你们怎么那么喜欢吃香蕉呢？香蕉有什么好的？所以当时翻译的时候啊，好了，我时间已经不够，我不应该插出去讲，但是我为了让大家能够稍稍的明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所以保罗在这里所希望提醒我们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乃是顺服神，我们保罗他无所不尽其能的圣灵的感动底下，他希望从各个方面提醒我们，我们应该顺服神。他让我们看到，哦，原来我们不顺服神，我们在罪的权势的底下。 By the way， 我们要顺服神是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顺服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效法他的效法他的榜样。我们今天说我们是基督徒，说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我们应该跟随他，他完全的顺服。那接下来保罗又用一个不太容易读的话，他说我因你们肉体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保罗的意思，最基本的意思是说，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我们在罪的面前，我们是怎样把自己献给罪，在这里做奴仆，现在也要同样我们把自己来到神的面前。 By the way， 这个献都是站在谁的面前，你可以说你怎样以前站在罪的面前以至于不洁不法，现在又要怎样的站在神的面前以至于成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我因你们肉体软弱就照人的常话说呢？我翻译成今天我们听得懂的话，就是说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告诉你们，你们就明白了是不是？保罗说我下面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他为什么不恰当呢？因为保罗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过去活在罪的权势底下，被罪所控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选择？有没有选择？我没选择，罪其实是肆意的在那里蹂躏我，但是如今我们回到天父的面前，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恩典，他是一个好主人，他说你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有选择，但是我们用这一个的选择来选择紧紧地站在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所以保罗说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但是保罗说这个比喻有一个非常好的点，我们当初为着这个世界而活，为着自己而活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殷勤，我们起早贪黑，我们为了要满足我们自己里面的私欲。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打拼的时候，我们多么愿意在那个地方甘心乐意地做许多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活在罪的权势的底下，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如今成为了光明之子，我们也要同样的殷勤，同样的看到这一个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竭尽全力地跟随着往前。这是保罗希望让我们看到的。我在预备这篇的信息的时候，我读到一篇的报道，讲到说有一位女的在那个海关的时候，她走私茅台酒，她把茅台酒绑在她的腿上走私茅台酒，你知道她绑了多少瓶吗？12瓶的茅台酒在她的腿上，我想不出来她是怎么绑的。 但是我想我们在澳洲的时候读到埃及的时候也能够听到常常有人在越南或者是马来西亚这一些好像各种各样的珍奇的那一些的动物把它走私过来揣在兜里面揣在身里面，我心想这是何等的殷勤何等的勇敢。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来告诉你们，以前你们没有选择，你们活在罪的权势底下，你是多么的起早贪黑，但是却是把自己献给不洁不法，以至于最后变成死亡，走向死亡。我们现在蒙受了神恩典的人，我们要竭尽全力的站在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顺服圣灵在你我身上的带领，结出成圣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荣耀神。基督徒的人生绝对是一个竭尽全力的人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求圣灵把他的爱不断地倾倒在你我的心中，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快跑的来跟随他，好不好？好不好？我们也彼此带祷，彼此带祷。我知道我的时间已经快了，所以这一幅的图是我在整个读罗马书的时候，我不断地在这里来提醒大家的。你我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在信心中站在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你们看不看得清楚那一个的？都看得。那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可以吗？我们一起来读哈，随时随地的学习，在信心中站在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恩典的地位上，经历与天父在圣灵中的更新与带领，并且顺服圣灵任何细小的要求，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出基督耶稣的生命，爱神爱人，这是基督徒人生里面的秘诀，好不好？那我必须要快快的把接下来保罗紧接着下面讲，他说两种不同的人生带来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当我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当我们选择，虽然我已经能受了神的恩典，但是若是我仍然选择活在罪的面前，他说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觉得罪来控制我们，是让我们做许多外面看起来非常糟糕的事情。罪在我们里面常常影响我们的事情，是让我们的一生辛辛苦苦，但是却只是为着自己而活，只是活在罪的权势底下。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很勤劳的人，我还是一个不错的人，好像我们里面有许许多多值得夸耀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罪的工价就是死，工价就是薪水。我不太清楚在我们的中间有多少人拿薪水的，我每两周拿到一次的薪水，我在教会里面全时间的服侍，每两周给我一份的薪水。虽然他们认为传道人不要叫薪水，但是暂且是好像是因为我工作了所以得着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若是我们不站在神的恩典上，若是我们不回到神恩典的带领的底下，当我们辛辛苦苦勤勤奋奋地过一生的生活，过到最后我们收到了一张最后我们的薪水的支票，某某人付款死亡，我们之中走向的是一个死亡的结局。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早晨的时候，我希望多占用大家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分享，这是一个生死之间的问题，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要活得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若是我们选择，我们已经得着了这个恩典的地位，但是我们却茫然不知，我们却仍然继续不断地活在罪的面前，任罪来管理我们， 看起来做起很多不是外面看起来杀人放火偷盗这一些的事情，罪之所以可怕的就是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人生还很好还很自由，但是至终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神有一个白白的恩典，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里面却是永生。你我所需要的就是不断地站在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明年我们会继续不断地讲圣灵怎样来更新我们，但是我至少希望在今年当我们结束的时候，当我们假期也许有许多的人要出外，我们不管去向什么样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站在耶稣基督为我们赢得的这一个恩典的地位上，我乃是来到天父的面前，我的心里面持续不断地向天父说，天父你帮助我，我需要你的恩典，我需要你的怜悯，你知道我很惧怕，你知道我很焦虑，你知道我很紧张，你知道我里面有一些狂傲不平的血气，但是你的圣灵可以来改变我，你的圣灵可以来帮助我，就我们不住的来到天父的面前，紧紧地站在天父的面前，因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甘心让恩典作王是唯一的成圣道路，真认识神白白的恩典，让我们来甘心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来到天父面前，顺从经历顺从圣灵的更新和带领，从而活出耶稣基督那荣美的生命，而两种不同的人生带来两个完全不一样的结局，我们或者是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是义的奴仆带来永生，而这在乎你我今天的抉择，我结束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我不太清楚有多少人认识中间的那一个，你们中间都认识那个中间的是胶卷啊，因为我现在都很担心现在大家已经不认识胶卷了，因为去往任何一个营会什么地方也好那当然现在也没人带照相机，都是用手机那最后照相的时候都是无人机出来的，是不是这一些的所以我们都不太清楚胶卷的，但是柯达曾经是不可一世的帝国我原来是做感光材料研究的柯达在1930年的时候，柯达公司占据了世界摄影器材75%的市场份额黄旭喜欢照相哈75%的市场份额是柯达，那市场利润它占了多少？占了90%表示说他每卖一件的东西他比别人要赚钱赚得更多，因为别人要跟他竞争的话必须要降价才有可能在这个地方，而如果大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话，你如果在1998年到2001年之间你在中国买到过富士胶卷的话告诉你一件的事情，一定是走私过来的为什么？因为1998年的时候柯达公司其实是跟中国签了一个合约他把一些的技术转让给中国乐凯这一些的胶卷公司，但是要求的条件就是说中国不允许其他的胶卷公司进来，所以当时市场上你所有买到的富士胶卷都是走私过来的胶卷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它真的是当时的巨无霸他鼎盛的时期拥有145,000人的员工光在柯达的总部 Rochester 就有近60,000的雇员，地位相当于是今天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或者是其他的公司，我不太清楚，现在好像一天一天都在那里变 Tesla 也许是。那我读一下，有一位为公司效力33年之久的员工讲到说，在柯达工作是我的梦，就算扫地我也愿意，工作充满了乐趣，薪水之高让我感到不好意思我不太清楚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我想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来帮助你那但是当2012年的时候，柯达公司却破产了。为什么？为什么这一个曾经的巨无霸却至终破产了？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然很简单，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它没有赶上数码整个产品的转型。但是当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柯达公司绝对不是数码产业的后行者，它在数码产业上它反而是领先的。世界上第一台的数码相机是1975年柯达公司所创的发明的，柯达公司的工程师发明的。今天所有数码相机或者数码器材里面所用的拜耳滤色器是柯达公司的工程师，拜耳是柯达公司的工程师。今天你如果跟我一样稍微做过一些的 OLED 就是那个显示屏的话，最早做出 OLED 显示屏，也就是今天柔屏，我看到今天有好多的人的手机是可以合起来的，是可以折起来的，为什么？是柔屏显示。那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就是需要用到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个 OLED 的技术，是1979年柯达公司的有一位华人叫做邓青云有人说他有可能会得诺贝尔奖但是这个都很难说所以他发明出来的，所以他有很多的技术储备，一直到2012年他已经破产以后，2013年他仍然向其他的包括像苹果、三星、Facebook 在内的12家公司出售了超过1000多项的数码方面的技术专利价值5亿多美元。表示说他并不是真的是在数码的这一件的事情上是一个后行者，但是他为什么会至终却被放在脑后？甚至我要问你们，到底知不知道这是胶卷？因为柯达的公司他的高层他一直觉得数码很好，但是他不愿意放弃他传统上面的领先的地位，他希望两边都站着。我今天我在这里讲这样，我不是希望你们明白什么是柯达的意思，但是当我读到这样的例子的时候，我想到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仍然希望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光鲜亮丽的生活，我们渴望有一天我们进入到永恒去与主同在，但是我们也喜欢在这个地上顺服这个世界的潮流，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活在这个世界上和周围的人没有任何质的区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在年底的时候我也许不应该讲这么严肃的话题，但是圣经里面的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的里面了。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是爱这个就是务那个，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做出智慧的选择。天父，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我们再一次为着早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看到你在 Springwell 宣道堂，你这么多年你在他们的中间，有恩典，有怜悯，有许许多多奇妙的工作。你也知道在这里有许多愿意来爱你，愿意来跟随你的弟兄姐妹和愿意来认识你的朋友们。我们上午所求的就是求圣灵持续不断地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真知道你赐给了我们一个白白的恩典，却是你的爱子所付上极重无比的代价。更帮助我们在这一个白白的恩典的地位上，我们能够常常选择站在你的面前，我们紧紧地站在你的面前，求圣灵持续不断地来更新我们，带领我们，也赐给我们里面一颗受教的心，一双能听的耳，更是有一双做事和行路的脚。当你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就顺服，我们成为你爱的流露。我们谢谢你， 祝福我们，也把整个教会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在聘牧的，我们都仰望在你的手上。你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